那我要先说我徒弟他是一个脾气非常好，然后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呢当他上船之后，他才整个大发飙，他把他的装备摔在甲板上。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潜水垃圾哦，
我是阿凯，
我是小乔。哎，你是不是很无聊？今年应该是你教学生涯里有史以来隔了最久没有下水的阶段吧？
对啊，每天都度日如年，以前看到水就有点反胃，但是我的潜水电脑表已经超过，告诉我已经超过两个月没有下水了。
尤其现在又是夏天，真想泡泡水解解闷热。
是啊，所以我现在每天都要洗两次澡解身体的渴。他妈的，到底是谁去万华乱喝茶？出来讲哦。
好吧，不过也让我们意外开启了 Podcast 之路。回顾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你知道吗？我们有发现啊，在疫情之前，大家来询问课程，除了最常会被问到的第一名是学潜水前有没有需要会游泳，那你猜第二名会是什么？
是不是上课需要多久的时间？
这题也蛮多人会问的哦。但我觉得第二名我们最常会被问到的是学潜水前会需要准备些什么。
哦，对对对，没有错，这大多会是即将想要报名课程的朋友会问到的问题。
我是可以理解，可能是对没有学习过充满未知的领域会有不确定性。那所以呢，我们整理了我们觉得学潜水前可以提前在家就准备好的三大事项，希望可以帮助对潜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顺利的学完课程取得证照。
第一点，如果你还没有学习潜水的人，不了解水肺潜水是在学什么，建议可以先上网搜寻，网络上有很多学习潜水的资讯。
对啊，虽然这个应该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基本的，但我们觉得这点很重要，是因为之前遇到一位客人很特别哦，他上完 Open Water 之后，然后问你说是不是可以带他去滑 SUP 加潜水。
哦哦哦，我想起来，我想起来这个人了，这是靠背啊。后来我才搞清楚他是要 SUP 加自由潜水，我当下都想说课都已经上完了，怎么会突然问我这一题，害我这有点傻眼。
有一点点很夸张。
对，蛮跳痛的一个问题啊。
对，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疫情前也有一个学生啊，在网络上真的做足了功课，然后他来跟我们询问课程，会主动跟我们说，面镜排水这个技巧会不会很难，中性浮力是不是要练很久之类的。
对，我也记得，因为他有提前的做功课，所以当我在跟他们讲解技巧啊，或者是解释的时候，他可以很快的理解。
对，如果有时间提前在网络上搜寻资料，找资料，这些都是最好的。但现在网络上的资讯真的很多欸，我想要帮听众问一下教练，要学潜水之前要注意的哪些细节是必须要知道的？
我想除了课程的费用以外，那以潜水的各大系统来说，在基础的课程呢，都会有教室的学科、泳池的术科以及海洋实习这三个阶段。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都必须要学习潜水的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在最后海洋实习的时候呢，通过考核之后，你就可以得到这张证书。那么课程内容和时间呢，会依照每一家潜店，它可能会规划三天或四天，可以连续或者是拆开来的时间，可以来做一个不同的规划跟安排。
那刚刚教练提到的潜水系统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以台湾现行各大的潜水系统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因为在这个系统之间呢，他们是彼此互相承认对方的证书。但是这些潜水系统呢，它就像是不同的手机的品牌啊，这么来譬喻好了，都可以打电话啊、拍照啊、传简讯等等之类的哈。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在 Apple 店，然后你寻求Motorola 或者是 Nokia 的资源啊，或者是寻求服务的话，那么可能使用起来的便利性就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是在说哪个系统是摩托罗拉吗？诶，现在还有摩托罗拉吗？
诶，干什么？干什么东西？想挖洞给我跳是不是？我才不会上当嘞！我没有这么说哦，好不好？请大家可以上网做一下功课。
好的，所以第一个要先了解潜水课程的内容以及是什么样的系统。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寻找适合的潜水中心以及教练啦。
听说以前你的教练蛮凶的哦。
这个不太好说啦，但是他们都蛮照顾我的。
我自己觉得啊，好的教练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会影响你这个活动是否可以持续下去。
嗯，这是确实的。如果有学过潜水的朋友，或者是有认识的潜水教练，那么你在寻找潜水中心以及教练的时候，建议你可以先询问他整个课程相关的细节，除了学费之外，还有例如课程时间的安排、补课或者是退费等等的这些相关的细节都是蛮重要的一个问题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细节没有说清楚，让彼此产生误会哦。
对啊，有些事情在还没开始之前都要问清楚，保障双方的权益。那如果身边没有潜水教练的朋友，又该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网络都会是你的好帮手，建议你可以从住家的附近寻找潜水中心，然后你可以搜寻这个潜水中心的 Google、脸书、IG，这几个的评价，然后透过电话的询问，或者是直接前往潜水中心，去询问相关的细节，可以更直接的了解这家潜水中心呢是不是适合你的潜水中心，有没有专业的教室，装备的展示，然后一个舒适的环境，然后这个咨询人员的专业度，都可以是作为你参考的一个选项。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在这个潜水中心可以指定某一位教练请他帮我授课呢？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首先要看这个潜水中心有没有一对一的教学课程，那么当然费用也会相对高一些。那其次，每一家潜水中心呢都会有正职的教练跟兼职的教练，那就要看你指定的教练呢是正职的教练还是兼职的教练。那么兼职教练呢，他在平日的时候都是有正职的工作，在闲暇之余利用时间从事潜水的教学所以呢在时间的配合上就需要教练跟学员两边之间都要能够互相的协调，才能够上课。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教练哦，就是一位教练通常会对几位学生在教学上面？因为我听过不少传奇的故事。
你是说我吗？有包含我吗？
就是在某个叉叉前店
哦。你莫再讲啦，话那是讲透的，马上是背袂你啊！
讲真的，我们可以做一集教练的辛酸史，会不会只有教练才有兴趣？好了，先不提这个。那通常是一位教练会带几位学生呢？
在 PADI 的系统规定，平静水域也就是泳池课程，最大的人数比例呢是10:1；在海洋实习，也就是开放水域的部分，最大的人数比例是8:1。
哇！
但这个是取决于教练对于学员的综合评估那要考量后勤以及这个风险之后做出的最后的判断，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使用到这么大的人数比例哦。
我发现啊，这个人数比例怎么那么大啊？
对，很惊人，对吧？
对，
这是因为美国。这个 PADI 是美国的一个系统所以在外国水和海洋在他们的成长教育当中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可能会从小带他们去玩水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的试水的能力，适应水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好的，
比亚洲人好。
对，他不会因为一些小问题而影响他在整个潜水过程当中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说今天的这个是风平浪静，然后潜点也是适合初学者，然后有助手或者是有其他的教练，那学生的表现也都符合表现要求，那么我认为我认为这个人数比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要考量学员的舒适度。 但是当有任何一个外在的条件改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教练就要适时的做出最好的调配，将风险降到最低，这是教练应该具备的基础能力。
了解。所以教练在教课的时候啊，除了要教授规定的技巧之外，那同时呢还需要不断的评估外在的环境和风险以及每一位学员的状况。
这是一定要的啊，因为不是每一位学员都是水性很高的很好的一个高手，所以因此我们从来不敢用这么高的比例教学。好，那在这边呼吁各位听众好不好，我相信各业界大部分的教练都是认真的执行每一项课程，所以请各位学员不要乱杀价好不好，爱护你的教练就是爱护你自己哦，啾咪，
还啾咪嘞，
没有啦，在这边 也不是要刻意打广告啦，只要有给我们的教过的学员都知道，我们这边都是尽量以小班制为主，大多的时候都是一对二，那如果有一对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多配置一位助手教练，协助教练整个的教学过程会比较顺利。那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学生呢能够比较放心能够比较安心然后兼顾这个上课的品质这样子。
OK， 那初阶水肺课程了解了，那浅电及教练也知道如何搜寻，接下来就可以直接上课了吧？还需要准备些什么吗？
第三点呢，就是呢，调整好自己的学习心态，就可以鼓起勇气报名啦。
学潜水其实真的不难哦，但我还有个问题，替有学习过潜水的朋友们询问。那现在呢，因为疫情关系啊，又过了一段时间不能潜水，真的会有点担心，本来已经学好的技巧会忘光光。如果疫情结束后想要再次接触潜水，老实讲确实会有点怕怕的，不知道自己还行不行。
如果潜水次数超过百只的潜水员，要找回潜水的感觉是很快的，因为那个仿佛已经变成是一种肌肉和记忆的自然的反应。但是如果说你是刚拿到 open water 潜水的经验不超过20只然后时间又这个比如说半年没有潜水的话，那么请你赶快联系你的教练，请他帮你安排一次水肺复习的课程。那透过教练在旁边的指导，会让你快速的这个找回之前潜水的这个知识和技巧。那么当然，这也是必须要额外付费的。好，那其实这个潜水跟开车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一个驾驶他拿到这个驾照之后，他都没有实际开车上路的一个经验，那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如果要开车去某一个地方，那你会不会替他担心？
会哦，
一定会嘛。但是在认知上，他是不是一位合格的驾驶？
是。
他是一个合格的驾驶嘛？所以他如果真的硬要开车上路的话，那么他当然要对自己的驾驶行为还有安全负责。所以其实潜水也是相同的道理。所以当一位教练他如果收到一个很久没有下水的潜水员，在经过评估之后，然后也给他建议，但是他不愿意参加这个水肺复习的课程，那么教练是可以拒绝他参加潜水活动，因为可能在当下教练还有其他的学员是要照顾的，好，所以不能够把这样子的风险也分散到其他潜水员的身上。
那他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也都不能参加潜水活动或潜旅？
这是一个好问题。首先他可以参加一对一的潜水活动，那当然费用也会稍微高一些，由教练带着他one by one 的照顾。那具体要看这位学员他还记得多少的知识和技巧，那么潜点当然也会是比较初阶的潜点。那么潜旅的部分呢，就是因为教练他是要评估整个团队的这个平均的能力以及潜点的难易度。虽然潜水旅游是轻松的，是快乐的，但是教练的职责是在照顾每一位参与者，就好像是领队或者是导游一样。所以教练呢，他是在一个工作的环境，因此教练他是要把注意力平均分配到每一位参与者的身上，尤其是潜水活动的当下。所以如果其中有一两位的能力是比较特殊的，那这样子教练的注意力就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个人。
这个我了解。让我想到啊，你的徒弟教练带团去马尔蒂夫的故事
你是说那件事哦？
对啊，你知道我说的哪一件对不对？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你来分享一下吧。
好，那这个其实是真的是蛮好笑的啦。那要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通常去马尔蒂夫潜水的方式呢，我们都是用这个船宿的方式来潜水。那所谓船宿呢，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都在船上，吃饱潜水，那潜完呢就吃饭，然后睡，然后那个吃饱了就睡觉，周而复始，
超爽的，
哎，就超爽，很放松的一个行程。
对，
那么潜点呢也会随着航线的不同而做改变。总之呢，它就是一个顶级的潜水活动，哦，住得好，哦，然后那个潜点也好，然后吃的也好，哦，那当时呢，我的这位徒弟呢，他是负责压队的一个教练，那也就是他要在队伍的最后方，哦，最后面，然后呢随时清点人数，然后处理突发状况。那故事的主人公呢，哦，就是其中的一位团员，好不好？那么我们暂且称呼他是小 A。
小 A， 小 A，
讲 小 A 可能就 OK 了哈。对
okay,
那那一团呢，平均的能力都差不多，但是呢，小 A 的状况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因为他比较不稳定。那他 只要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或者是一点小状况，他就会想要快速的回到水面上。那其实这不是很好的一个行为了哈。
对，
而且他距离上一次的潜水活动已经超过五个月。没有潜水，然后他也不愿意参加水肺复习 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这样子，哦，哎，他表示他有自信可以完成这次的潜水活动，这样。那所以我的徒弟就因为他那时候比较菜，就是比较倒霉，就是要负责照顾这个小 A 啦。好啦，他们终于这个舟车劳顿，一下搭飞机啊，然后一下搭巴士啊，然后又搭船啊，好不容易到达了这个上船的这个码头。然后船也开出去了，然后好不容易到达第一个潜点。那到达潜点之后，导潜就开始简报啦，所以大家那在简报的时候，那水面上就是开始有流产生了，
嗯，
但是是还好啦，中就是小小的流这样子，可接受范围这样子，那所以导潜就说好，那我们就是入水之后就直接水面下集合，然后他们要采放流潜水。那放流潜水就是你脚不用踢，跟着流走就对了，这样子。
哇，
那所以小 A 听完之后就觉得有点紧张，因为他事后他讲说，因为看不到岸边啊，然后觉得有点害怕这样子。嗯，嘿，然后他入水了之后，因为他动作比较慢，所以大家都在等他。那他入水之后开始下潜，然后耳压又做不出来，然后他又急着要跟大家集合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导潜呢，因为等的时间确实是有点长了。他为了顾及到其他团员的这个权益的时候呢，他就跟我的那个徒弟讲，比了一个角度，比如说比120往哪个方向走这样子，意思就是告诉他说，请他待会按着这个角度就可以跟上整个队伍这样子。那我的徒弟就跟他比 OK 这样子，可是。就在这个当下，这个小 A 呢，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突然往水面上冲，那 我徒弟就超傻眼的，就只能够陪着他上去。
对，
那上去之后呢，就两个人都建立好正浮力之后呢，这个小 A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躺在水面上动都不动，有呼吸，但是他对于我徒弟问的任何问题呢都不回答，然后两只 眼睛呢就直勾勾的看着天空这样子。然后更让我徒弟傻眼的是，船已经开走了。
怎么会这样子？
船已经开走了。然后那小 A 看到船，他知道船开走了之后，他开始崩溃的大哭。
我觉得你徒弟应该更崩溃吧。
他更崩溃。他其实也是怕得要命，
对，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在水面上漂流了一个小时之后，船才顺着流，因为他们都有定位嘛，
对，
然后想说啊，那顺着流的这个方向，那应该就在这附近，然后就找到他们这样子。当然我徒弟他有带那个水面浮标跟哨子，哨子就在水面上就比较容易找得到这样子。那我要先说我徒弟他是一个脾气非常好，然后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呢，当他上船之后，他才整个大发飙，他把他的装备摔在甲板上，然后说他在这个小 A 在水下的状况呢，他都可以接受，但是他不能够接受的是，为什么要在水面上玩装死？ 问他问题都不回答，然后就在那边哭，然后都不回答，然后动都不动，他然后这样，他快被吓坏了。
这一个小时的漂流记真的很猛，我觉得你的徒弟应该心理阴影面积蛮大的哦。
对啊，所以大家就开始把他们分别就是带开来，然后个别进行安抚这样子。那只是在这之后的潜水呢，这个小 A 呢，他就要多付一位这个船家所指派的教练的费用，专门照顾他。因为我徒弟他还是要照顾其他的团员的这个部分。哦，那他后来也是那个协调这个导潜啊，请导潜呢多等待一下，啊，尽量让整个团队呢是一起下去，然后一起上船这样子。那在最后的时候，我想啦，哦，这个小 A 的心理压力也应该是很大了，所以他在那个潜旅要结束的时候呢，哦，就是最后一餐的时候呢，就跟大家逐一的敬酒，哦，然后就是说声抱歉这样子，那也跟我的徒弟道歉，这也算是一个好的结局啦。
对啊，谁都不会希望出去玩会发生这样的事吧？但我真的觉得要去潜旅之前有复习真的很重要，而且听你刚刚说他因为这样的状况得多付一个教练的费用，应该是不少吧。之前如果有复习的话，我想发生这样的事应该是很低很低。
这是当然的，毕竟都花了这么多的一个团费，如果你在船上你说你突然不想潜水了，他们也不会退你费用。哦，那俗话说有功夫无懦夫，如果你的潜水基本的技巧掌握得很好，那你到哪里都会觉得很好玩。但是如果你的基本技巧掌握起来是不稳定的，那么你潜水，你到哪里，你到再好玩的地方去潜水，你都会觉得怎么那么危险，怎么那么辛苦。那潜水是一个很轻松很愉快的一个活动，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易学难精。所以如果你是怕拿到证书之后就怕很快的会忘记的话，那最省钱的方式就是常常跟着你熟悉的店家或者是教练一起参加潜水活动，慢慢累积你自己的经验。那我知道谈论这个会有一点严肃，但是毕竟是为了安全着想，那我也想借由这个平台和各位听众说明的哦。
像我啊，因为常常都隔太久才下水，然后每次啊要去潜旅之前，我都会想临时再恶补一下。但对我来说，要去海边之前就会比较有安全感，然后我也会把握机会再熟悉一下技巧和动作。
总之要参加潜旅之前，哎，多潜水就对了。哎，没事多潜水，多潜水没事。
对，好，最后呢来帮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想学潜水前可以先准备些什么呢？第一个，如果你是还未接触潜水的朋友，建议可以先上网搜寻，先了解学潜水是学什么，有什么样的系统。第二个呢，就是寻找适合自己的潜店或是教练学习。再来第三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鼓起勇气报名吧。
再来，如果担心因为疫情隔了一段时间不能够潜水，技巧忘光光的话怎么办？可以找你身边的教练们安排一次水肺复习的课程，把不熟悉的技巧再加强，就可以更安心的下水。希望可以赶快解封，回到可以每天都下水的日子。那这集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感谢你的收听。如果听完之后对于潜水相关的问题，也都欢迎到我们的官方 LINE 留言询问，官方 LINE 以及相关资讯都会在节目栏的下方。如果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欢迎你留下5颗星的评论。我们下期见，
拜拜。